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度公开关注香港事务，点名批评汇丰银行高层支持港版国安法是认同毁灭一国两制和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做法。蓬佩奥发表声明，直接点名汇丰银行亚太区行政总裁王东胜上个礼拜在香港现身街站签名支持港版国安法，指出这种表忠似乎未能够为汇丰赚得更多北京的尊重，北京只会继续利用汇丰在中国的业务作为威胁伦敦的政治筹码。蓬佩奥提为论中国企图胁迫英国的声明，表示美国与盟友和伙伴企埋一起共同对抗中共的威逼欺凌的手段，指中共威逼汇丰应引以为戒。声明提到较早前传媒报道指，如果英国决定封杀中国电信生产商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汇丰将会可能在中国遭到报复。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三宣布，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将会很快恢复工作。美国使馆公使参赞白斯朗对传媒表示，布兰斯塔德大使打算在近期恢复武汉总领事馆的工作，但是这位大使未有提供具体的时间。武汉总领馆是在今年1月份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之后闭馆。武汉是中国中部的超大型城市，人口在1100万到1500万之间。武汉是中国最早发现新冠病毒，亦都是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日本将会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之下坚定考虑香港问题，并希望主导支出对港版国安法发表联合声明。安倍晋三还指出，七国集团国家以共享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观引领全球，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6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讲话作出回应，说中方已经注意到有关报道，并向日本表达了严重的关注。他说中国全国人大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决定，完全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有关国家应该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日前宣布，因中国政府不断阻挠，反而增加了他访问台湾的意愿。维特齐仲话，目前预定访问台湾的时间是今年8-9月份，成员将会包括捷克参议员和企业界代表。对此，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发表声明指出，维特齐访问台湾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分裂活动的公然支持。中国一向都反对建交国家和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捷克前参议院议长柯佳洛原定今年2月访问台湾，却不幸在出发前猝死。澳大利亚教育部长特汉星期三发表声明指出，反对中国指控澳大利亚对国际学生来讲是不安全的目的地。特汉仲话，我们成功将防疫曲线拉平，对于国际学生来讲，澳大利亚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他仲强调，澳大利亚是多元化社会，欢迎国际访客。较早前中国政府向民众发出警告，在全球疫情尚未完全获得控制，并且澳大利亚发生多宗排华事件的情况之下，应该做好风险评估，谨慎选择前往澳大利亚或返回澳大利亚学习。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利伯星期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他被指控在中国的关系上向联邦当局讲大话。利伯今年1月份被捕的原因是他被指控隐瞒自己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该计划旨在招募掌握高科技的人才为中国服务。 根据司法部的声明，61岁的利伯被联邦大陪审团以两项虚假陈述的罪名起诉，并将会在波士顿联邦法院接受传讯。如果被定罪，他将会被判处五年的监禁。声明显示，利伯签署的千人计划合同允许他每个月从武汉理工大学获得到$50,000的酬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国对华战略的新走向，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集中报道有关香港在昨日纪念反送中大游行一周年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反送中运动6980,000人大游行一周年，在武汉肺炎疫情的限聚令仍然生效之下，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二未有发起纪念活动。但有香港的网民就号召在傍晚在中环进行流水式的游行，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响应，一度是占据中环的马路游行。防暴警察就严阵布防，并且多次发射胡椒粉雾和胡椒球弹去驱散，结果有53人被捕。在中国的全国人大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的阴霾之下，大批的游行人士高举香港独立旗帜，并且高呼口号。参与游行的中学生就说，过去一年有很多难忘的经历，有很多人怀疑被自杀，又认为香港独立才会有出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文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星期二即是6月9号踏入一周年，去年的今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反送中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超过100万人在炎炎夏日上街游行，揭开至今一年仍未结束的反送中运动序幕。今年在武汉肺炎疫情之下，香港政府实施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8人聚集的限聚令仍然生效之下，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二未有发起纪念活动。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记者会上表示，6月9号反送中100万人游行一周年，但是一日限聚令仍然生效，都难以举办游行等公众集会。民阵亦都不打算纪念反送中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仍然是一个现在式。
我们没有能力去纪念，因为反送中的运动是延续到今日仍然未停止。这一场运动仍然是一个现在式，未成为一个过去式。只是这一场运动，我们越行变得越艰难。香港人奋力反抗之后，共产党的打压变得越来越严厉。
岑子杰表示，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最初是来自去年6月15号在金钟太古广场外面挂上标语的梁凌杰，当日他挂的标语写上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 Help Hong Kong。
在这场运动里面，我们香港人讲的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五大诉求是要求撤回送中恶法，撤销暴动定性，释放所有被捕人士，追究黑警的责任，立即上普选。我曾经都觉得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地觉得我们都成功撤回了送中条例啊，但是林郑撤回送中条例，接住落嚟嘅就系另一条有机会令到我哋香港人被送中嘅国安法。
梁灵杰身穿黄色雨衣在太古广场外挂标语期间失足从高处堕下，不幸身亡，成为反送中运动首位牺牲性命的人士。岑子杰呼吁香港人不要忘记运动第一条命。民阵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梁灵杰死记当日，着上黑衫并且系上白丝带，到太古广场外面梁灵杰堕楼的地点献花。有网民透过手机通讯程式和网上讨论区发起六九香港人抗争一周年港岛区大游行，傍晚五点半放工时间开始，透过手机通讯程式号召市民到中环遮打花园集合，因应警方布防的位置进行流水式游行。傍晚七点左右，响应游行的市民亮起手机的灯光，从遮打花园和皇后像广场一带向西游行，估计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响应，大批游行人士占据马路，令到交通受阻。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五月底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的阴霾下，大批游行人士仍然高举香港独立的旗帜，并且高呼口号。亦有游行人士唱反送中运动最流行的《愿荣光归香港》。参与游行的13岁中学一年级学生张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担心今次不出来游行，下次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希望捍卫一国两制和香港人的自由。
我们、原本享有的自由，我们不可以被他无缘被人收回，一国两制这些都是我 们在97年之前已经签订了的东西，这些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基本法我们不可以被他无缘他一句话国安法国歌法，这些就即刻令到我们就享有不到这些自由。
张同学表示，去年11、12月左右才开始觉醒，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主要是不想香港变成一国一制，加上警方嫌滥用暴力，很多怀疑被自杀的个案令他很心痛，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他自己。问及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的感受，张同学表示，有很多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他认为香港独立才会有出路。
这一年真的发生了很多我完全想不到的东西， 我今年都是得中一， 我不知道要，即是有时候我都会想、我不出来不出来好像都可以的，因为我这么小个，但其实我都不懂说，一周年我们有很多人被自杀，很难忘咯，希望可以快点可以光复香港，香港独立才会有出路。
参与游行的歌手阮文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6月9号对香港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北京、香港政府对香港人游行、集会等自由的打压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容忍的地步，他仍然坚守初心走上街头，但是代价会越来越大。对于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之后，仍然有这么多游行人士高呼香港独立的口号，阮文安表示，反映香港人面对极权完全没有退缩，仍然有很多香港人坚守初心，也都是向世界展示香港人的决心。
现在大家比讲这个香港独立唯一出路是非常之响亮，其实对于这个是因为、中共的政权已经将我们香港人压到没办法再压，我们唯有 即係呢個真係我哋噏即係一路講嘅就係唯一出路。除咗呢樣嘢之外，好似真係冇辦法可以改變到，可以再爭取翻我哋嘅一啲自由民主咁樣嘢。咁啊，呢個係我哋嘅信念，亦都係我哋向全球發出我哋嘅聲音。我哋香港好有我哋嘅信念，好有我哋嘅想法，去對抗呢個中共嘅暴政、中共嘅極權，我哋係從不畏縮。
70后从事高科技的香港市民何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游行是表达对北京、香港政府和警察的愤怒。他感到很多香港人都很压抑、很悲观。他认为今年的六九一周年大游行的人数减少，主要是被疫情影响，他都不敢带同小朋友上街。何先生坦言，虽然港版国安法未公布细节，对香港人上街抗争仍然会构成更大压力。
因为就算你点应承咗国安法，点样影响好少数人，但执行嗰个系边个咧？拉人嗰个系边个咧？然之后拉咗人去边度审咧？系咪好似以前去劳改营咁样审都唔使审咧？冇人知道。
何先生表示，在国安法的阴霾下仍然上街游行，是怕再不出来，不知道将来还可不可以出来，也都希望争取国际关注，让香港继续享有高度自治。
争取个国际的关注，希望更加多人 去抗拒中共的强权和高压统治，和剥削香港人的自由，令到香港冇曬佢嘅核心價值同埋佢嘅優點。因為其實我哋想要翻香港係回歸之前嘅香港好簡單嘅啫。
防暴警察多次發射胡椒噴霧同埋胡椒球彈驅散遊行人士，有記者同埋市民受傷。警方星期三即係六月十號凌晨喺面書貼文表示，截至到凌晨，警方在中環一帶拘捕了一共53人，包括36男17女，涉嫌參與非法集結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等。被捕人士當中包括身穿反光背心的義務急救員和元朗區議員杜嘉倫。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朝頭早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被問到會不會為了去年6月9日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之後宣布繼續在立法會議讀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感到後悔，他回應表示，過去一年的困難大家有目共睹，每個人都要吸取教訓，除了香港政府之外，各個立法會議員都應該吸取教訓，就是香港承受不起亂局，因為疫情而引發全球大衰退。他希望回復社會，讓市民生活。他相信這個是大家的共同願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年前的6月9日，香港百萬民眾上街反對逃犯條例修法，之後香港爆發了長達半年的激烈反送中抗爭。隨著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有學者認為面對嚴峻新的形勢，香港的抗議活動可能漸入低潮。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在6月9日星期二發表聲明，他說6月9日是香港人抵抗惡法的集體回憶，過去一年的努力已經為香港創造奇蹟，擋住了逃犯條例，區議會獲勝，香港走到全球對抗威權的前沿地位。民陣計劃7月1日主權移交紀念日再次發動市民走上街頭，反對中國人大制定港版國安法。英國廣播公司報導，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很多的困難，嚴峻局面，包括特區政府和議員，每個人都要吸取教訓，香港承受不起亂局。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呂炳權對美國之音說，今年的紀念活動一般來說他估計人數不會太多，主要受兩個因素影響，第一疫情，所謂限聚令規定八個人以上不得聚集，第二目前香港整個局勢警方通緝打壓的面可以說是非常之廣，拘捕已經9000多人，香港目前局勢的主動權都掌握在北京手裏面，警方的鐵腕執法令到街頭抗爭越來越難，有理的和無理的都先捉了起來， 使到大家抗爭難度提高。廣媒在星期一的報導，去年6月至今，香港因為修例風波被捕者高達8981人，其中大約3660人是學生，佔總數四成。350人被捕次數超過一次，被捕次數最多的是一名17歲的學生，先後被捕高達9次。前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錫對美國之音說，過去一年變化非常大，香港人信心失了一大半，目前香港人的眼裏面並沒有一國兩制，只有一國一制，就是北京說了事，很多人都想移民。台灣政府這個星期會有新的政策措施出台，使到香港人比較容易地去到台灣。英國政府就將為英國海外護照持有人提供一年的居留方便。6月9日是香港去年80,000人大遊行的一周年，反送中抗議者認為逃犯條例會將引渡犯罪的嫌疑人的範圍擴大到中國大陸，而那裡的司法體系並不健全，港人被引渡到內地之後，司法權利等將得不到保障。那次80,000民眾上街之後，香港緊接著出現抗議者人數翻一倍，200,000市民走上街頭，以及包括衝擊立法會等一些重大的事項。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宣布修法壽終正寢，不過民眾抗議的浪潮並未平息，港人進一步要求雙真普選等民主的訴求，警民衝突遍地開花。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令到香港街頭的抗爭漸趨平緩，不過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再令到香港政治氣氛緊張。中新社報導，6月8日香港特區政府舉辦了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瑩發表國家安全底線越牢一國兩制的空間越大的主題的演講，他說北京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的制度和執行機制是果斷的措施，目的是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幫助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鄭宇錫表示，中共以三段法的宣傳一國兩制下的國安法，以便分而治之。鄭宇錫說，第一部分是講給普通人聽的，就是說不用懼怕，沒有事的，他們打擊的是一小撮人，你不參加示威和港獨就不用怕。第二是針對有錢人和權貴講的，就是說盡量保持保證你的經濟利益，希望維持金融中心的運作，但是你們必須出來支持中國，不能夠不講話。李嘉誠等要站出來支持國安法。第三就是對於那些國安法所針對的人，主要就是鎮壓，說得很兇狠，國安法會使到一些人失去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六四集會叫喊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就不得了。一國兩制的弊端就是，鄭宇錫表示香港目前狀況始於2014年政改失敗。鄭宇錫說2015、16、17、18這幾年民主運動比較低潮，很多時候遊行發動不到人，但是不等於說大家的不滿就沒有了，而是積聚去年年中的時候爆發了出來，於是有了下半年的動亂和示威。中共的一味打壓去年看得很清楚，沒有對話，沒有讓步，他們聽說去年10月他們就要制定港版的國安法，針對香港社會的矛盾的根源。上海國際問題學者魏樂雄對美國之音說，一國兩制的弊端顯而易見，他說鄧小平基本是在到摸石頭過河的思維之下考慮一國兩制，在當時並沒什麼，但是真正落了河之後情況就複雜了，說不清楚，有些事要那段時期才能夠發現。在他看來，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制度，特別是在中國這樣高度注重政治安全的國家，一種制度和另外一種佔主體的制度水火不相容，遲早要出問題。摸石頭就摸，但是摸了20多年之後，香港竟然變成這樣。港版國安法有關犯罪追訴期問題集中引起關注，呂炳松表示香港抗議者可能因此謹慎行事，大規模抗議動組織起來會有困難，很多人只會對抗爭採取觀望的態度。呂炳松說，抗議活動領導方面出現了低氣壓，因為國安法快要立法，而立法的 追溯力问题仲未有搞清楚，有可能追究过去一啲人嘅言论同行为。新抗争活动都嘅一啲证据，好有可能被追究成颠覆国家政权。法律条文好唔明确嘅情况之下，佢估计大家都会变得慎重一啲。大家都知道持续抗争嘅重要性，但亦都可能喺呢个比较紧张嘅关头有韬光养晦嘅智慧嘅表现。针对国际社会，尤其系西方国家喺港版国安法问题上面嘅表态同作用，魏乐鸿对美国之音话：中国为咗国家安全，几乎做好同美国喺香港问题上面摊牌嘅最坏嘅准备。郑宇石话：我系从美中关系角度嚟到睇问题，唔系从香港问题嚟到睇问题。美国都明白并且正视中共政权嘅本质，对中国实施压制、施加压力，咁样一嚟，香港就成为咗一个棋子，成为一个牌。喺呢个博弈过程之中，美中亦都就系一个谈谈打打嘅问题。不过长期嚟讲，仲系打系矛盾同对抗。纵观世界，郑宇石仲话香港人嘅表现赢得咗全世界嘅同情，起码西方国家普通人嘅舆论都系全力支持香港人，呢啲好重要。目前整个世界，特别系西方国家，都喺度重新评估中共政权嘅本质。呢啲国家起码唔会做中共嘅合作伙伴，进行全面嘅合作，而总系对中国有一种防范。郑宇石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嘅压制政策都系长期噶。他说这些够厉害的。2019年6月9日香港开启反送中抗议，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反送中运动6月迎接一周年，今年5月中国的人大通过制定港版国安法决定，再次引发香港人的反弹。在美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北京的压迫只会令到他们更加努力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的工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和刘恩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9年的下半年，反送中运动在香港进行的同时，美国的香港人亦都以各种的方式表达对香港民主的诉求。9月份，黄之锋、何韵诗到美国国会就香港现况作证。而在同一日，美国第一个推动政党国会关注香港现况，由在美国的香港人组成的游说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诞生，首要任务是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We were able to, for the first time, I think, translate what was happening on the ground in Hong Kong.
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穆文表示，这是他们首次能够将香港的实际情况直接转述给华盛顿。30年以来，很多人为此而不走，他们是不是在这里做新的事情，他们在之前的几十年大家持续为香港倡议。听证会上面看到的是众人的结晶，不单止是何韵诗，也是黄之锋，更加是在美国的香港人心血的结晶。香港民主委员会代表了30多年以来在这里奔走的人的成果。纽约港人组织 New York for Hong Kong 的创办人杨锦霞，在美国奔走30年的香港民主人士之一，他说六四事件落幕之后，海外民主运动一度是陷入低档，一直到2014年雨伞运动再现高峰，为反送中打下了根基。
Sean Needy 也是从那个雨伞运动开始的，虽然那个运动
只是
维持了，杨
锦霞表示转捩点是雨伞运动的开始。虽然那一次的运动只是维持了少于3个月，但是很多的年轻人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甚至一些的学生领袖好像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他们也在运动上学了很多的东西，也是曾经坐过监。杨锦霞表示，这种的事情影响到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加强到运动推到更高。他是发现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许咏婷等等的其中一个他很称赞的女生。去年4月 ,20 岁的许咏婷在艾默生学院学校的报上面发表了他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一不引发了关注。反送中爆发之后，他在波士顿主办了多场声援香港民主活动。
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许咏婷表示， 在这边的工作令到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告诉美国人知他们是香港人。现时他们 是香港正在发生这种事情，他觉得很多个海外港人在这几个月以来找到自己生活的另外一个动心。在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的梁继平是去年1号冲入香港立法会议事厅，脱下了口罩发表宣言的示威者。
我觉得每一个案件每一个生命都给我。
梁继平表示他觉得这个个案每一个生命都给予了他一个提醒，就是他在美国这里每一分每一秒要想他是怎样能够参与去帮助整个运动的推动，而不单在这边读书。朱慕文就表示，美国大约有23万的香港人，18到20个民间团体，他是盼望为不同世代的香港群体搭建桥梁，培育下一代的民主力量。
Some of them are going to be back, but this is an opportunity while they're here to give them as much.
朱慕文表示，他们当中有些人之后会回香港，但是这个是一个机会，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是给予了尽可能多的支持和训练，帮助他们返回到香港之后成为领导者的角色。
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而且我觉得
杨锦霞真的表示，在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又觉得他们都是很有为的年轻人，是香港人的希望。在美国举行的很多以及香港有关的活动当中，不时有不同的声音，体现民主社会里面公众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参加一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活动外，有支持港府的学生前来抗议。
我们就是支持一国两制，然后对，
这名抗议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就说，他们是支持一国两制和平，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包括他们现时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学校的同意、学校的允许。
因为在美国他们是拥有言论自由的嘛，只是在中国没有，但他们出来之后就可以。
罗冠聪表示，因为其实在美国他们是有言论自由，在中国是没有，但是他们出来之后就可以，而他是觉得他们是的确是要有准备面对不同的意见，所以他是觉得没有问题。去年的10月，美国职业篮球赛 NBA 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发表了支持反送中的推文之后，在中国引起了风波。火箭队以及数名的球员安抚中国的回应，引发了美国舆论的哗然。美国多个城市的香港团体在美国职业篮球赛的赛场上边是抗议。抗议者之一，华盛顿港人组织 DC for Hong Kong 的创办人王日升就是这样说。
中国的专权的意识形态 不只是。
王日升表示，中国专权的意识形态不单止是影响到香港，而是他们觉得美国、外国民主国家的不同公司亦都要为中国的红色资本去跪低。这个不是他们香港人希望看到的事情。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的香港人以不同的方式为香港议题声量，同时表达了对美国防疫的支持。朱慕文表示，他们将正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包括压迫、镇压、虚假信息、政治打压以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一大流行病的处理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是在这个武汉肺炎当中呢，我们
王日升真的表示，所以在武汉肺炎当中，他们从街头开始是转到在网上的文宣，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搞了一个民间外交的概念，15个香港人的组织成立了这个团体，香港人一起在网上做众筹，筹到30万美元，买了50万个口罩，想跟美国人以及是医院说，他们是感谢美国人一直支持香港的民主，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们在上一年是支持香港，而他们在2020年就是支持美国，亦都是他们所谓的 Be Water 其中的一个运动。朱慕文是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的儿子，他说香港人对争取自由民主的坚持引发了世界的共鸣，香港的未来和全球是唇齿相依。朱慕文表示，这个就是香港人以及这场运动在美国以及全球引起这么多人共鸣的原因，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上街的香港人就好像看到自己奋斗以及抗争的片段，他是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令到大家看到香港的抗争、权利、命运以及是未来，同为自由而战的每一个人，包括在美国的人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And that's what I hope that I would be able to leave behind in this work.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就表示，佢哋係希望讓香港抗議活動、香港爭取民主自由嘅堅持，讓國際社會、讓美國可以睇到。所以佢哋大家都要再努力。香港嘅每一個人、美國每一個關心香港嘅人、美國嘅香港人亦都要繼續努力。今年五月，北京通過制定港版嘅國安法嘅決定，再次引發咗香港民眾嘅反彈。杨锦霞表示，港版国安法带来的打压会更加严厉，但是更大的压迫只会令他们更加努力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刘恩文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31年前嘅天安门广场爆发嘅六四事件，导致美中两国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嚟嘅最低谷。31年后嘅今日，美中关系再次跌入低谷。特朗普政府一改过去40多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寻求和中国脱欧，并且展开全面的竞争，甚至是对抗。这个政策的转向的背后考虑究竟是什么呢？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学者如何去看待这个称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知名的资华派学者蓝普顿在谈到美中关系的现状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记者发出了感叹，说他们都不能够在一个会将他们都杀死的病毒上面进行合作。2019年年底源于中国武汉并且蔓延到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单止没有促使美国两国携手对付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公共的危机，雙方反而就病毒的來源以及對疫情的應對等的問題展開相互的攻擊。疫情已經導致了10多萬美國人死亡，近4000萬人失去了工作。在疫情問題導致美中關係惡化的同時，北京強推所謂港版國安法，使到雙邊關係更為緊張。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27日認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兩日之後，特朗普總統在白宮回歸完針對中國作出多管齊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國行政當局開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單獨關稅與旅行區的待遇，對直接或者間接參與侵蝕香港自治權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他還宣布禁止和中國軍方有關係的中國公民持學生、學者簽證進入美國，並且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加強審核，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一些關注美中關係的人認為，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進入了一種自由落體的狀態。美國全國性的專欄作家、馬里蘭大學榮譽教授莫里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目前的情況比89、64事件之後的美中關係還要差。在特朗普總統因為香港問題而做出一系列政策宣示之前，就是在台灣總統蔡英文5月20日宣誓連任的當日，也就是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以及其一切的走狗的520聲明50周年之際，白宮發表了美國對華戰略報告。這篇7000字的報告承認，自從79年建交之來，美國和中國的接觸和接納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它的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和世界日益增多的聯繫並沒有像美國希望的這樣走向政治的自由化，並成為一個建設性的負責任的大國。中共反而選擇利用自由和開放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並且試圖以有利於它的方式重塑國際體系， 並且越嚟越多咁樣利用經濟、政治同軍事力量嚟到強迫其他國家聽從於佢。報告又話，中共嘅做法損害咗美國至關重要嘅利益，破壞咗世界各國嘅主權同個人嘅尊嚴。為咗應對北京嘅挑戰，基於對中共意圖同行動嘅清醒評估，對美國嘅諸多戰略優勢同不足嘅重新衡量，以及對雙邊摩擦嘅更大容忍，特朗普政府採取咗同中國進行競爭嘅做法。前美國《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目前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常駐學者孟哲無早就預料到中國的經濟繁榮不會導致它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化。它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幻想：為何資本主義不會比中國帶來民主》的專著裏面展述了美國對華政策是如何使到中國背離自由化並且進一步走向集權的，並且預言中國將會繼續是一個集權國家，而且它的成功將鼓勵其他集權政權抵制改變的壓力。對於特朗普政府目前終於認識到這一點，孟哲無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他確實認為這種認識來到相當遲，他亦很高興美國的政策目前認識到他們早就應該認識到的一個現實。出版過多本專著的孟哲無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就說過美國以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錯誤的假定，而且需要改變。目前再次發表這樣的報告是為了表明這種看法不單止代表國家安全部門的看法，而是整個美國政府的政策。在美國發表了全面調整對華政策的報告之後，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在5月29日回應說，這份對華戰略報告充滿了冷戰思維和霸權的心態，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完全是錯誤的假設、錯誤的判斷、錯誤的結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面警告美國不要將中美兩國帶向新冷戰的邊緣。不過擔任過《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的孟哲無認為，美中兩國目前的情況根本無辦法與美蘇當初進行冷戰時的情境相提並論。他說他腦海中的新冷戰的概念就是兩國在全球展開軍事競爭，他們並沒有做到這一步，而是在他們在這個之前並沒有見到的層面上面進行對抗。美國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常駐學者梅惠林亦都認為，特朗普政府對華的戰略與壓制戰略並不是同一回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就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崛起，大部分是因為美國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為此提供方便，這些和壓制是不同的。基本上他們的看法就是美國不應當再幫助中國，美國不應當教育中國的學生，美國不應當再給中國提供技術，美國不應當通過貿易給中國經濟作貢獻等等。他認為特朗普政府受到這樣一種看法的推動，就是中國能夠崛起到目前的這種實力和顯著的地位，大部分是因為美國，而中國的行為展現出來的是忘恩負義，所以美國應當停止幫助中國。但是這位研究中國安全問題的專家亦都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並不是他所說的競爭戰略，他說競爭的一部分是不應當幫助你的競爭對手，還有一部分就是找到你具有優勢的地方。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的一個真正的失誤是在於他過於聚焦雙邊的關係，而沒有通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發展更好的關係來改善自己的處境。擔任過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藍普頓亦都認為，競爭這個詞並能夠準確地描述目前的美中關係。他說他認為競爭的說法只是對不斷增加的武裝衝突領域的隨槍的裝飾。確實很多人正在使用戰爭這個詞，他不想過分戲劇化，而且他們已經有足夠的問題，包括種族問題、健康問題以及經濟問題，所以他不想增加更多的誇張性的說法。但是他認為美中雙方都必須認真對待衝突的可能性，競爭是互相打臉的一種說法， 呢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关系进入临界点的学者认为，描述美中关系的词汇总是比实际的情况要弱一两度，并冇实现咁样具有威胁性。他又话，如果他试图描述美中关系的话，他会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对立，并且试图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的全面主导权。因此他们目前有的是一个他称之为在战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全面对立的政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过深研究的并且发表了专注的孟哲武说，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代表的是两种需求，一个是美国的商界，另外一个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需求。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中国进行接触部分是受到美国平衡苏联的国家安全需求的推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对华政策就受到美国和中国进行贸易以及投资需求的推动。他又说，如今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改变。他说，在过去5年，这两个服务的对象都反对和中国的旧关系。美国的商界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市场，而更多的是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一直在摄取知识产权等。因此商界不再是和中国建立旧关系的支持者，同时好像五国大楼这样的国安界也都没办法不将中国视为军事竞争的对手，所以他们转移向和中国建立更为微妙的关系。他说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国的高科技界对中国也都越来越感到担忧。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导致美国的政策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亦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根本的层面，美中两国是一个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对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中国确实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而且确实随着他的崛起，他很可能使到美国失去了他在各个领域的领导的地位，而这些是美国在经历了100年的美国世纪之后已经习惯了的地址。艾利森教授又举例说，美国之前是全球每一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中国正是扮演这个角色，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已经取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全球的面罩和其他保护设备的供应者，而历史上美国是被处于困境的人提供物资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面部和声音识别的领域，中国和美国旗鼓相当，甚至有所超越。所以在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实现中国梦，中国正是侵蚀美国的地位，而美国人正是慢慢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艾利森看来，导致美国政策转向的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是中国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他说，随着中国变得更大更强，他正是变得更多地咄咄逼人。中国最近采取的收紧对香港绳索的举动，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注意力转移，并且以此为掩护追求自己的利益，寻求在南中国海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是最近在中印边界和印度发生冲突，扩张主权，宣称中国越来越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它有能力这样做，因此中国的相对实力上升了，它的活动和强势态度也都相对加强了。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期内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艾利森教授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向仲同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关，就是在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政府决定将中国作为竞选的中心议题。美国托莱多大学荣退经济学教授张恩亦都认为，特朗普政策转向既有战略和国内的因素，亦都同中国自己的行为有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一个是对中国的战略的考量，一个是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为连任竞选宣传，在战略考量上面，中国这几年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上面的倒退，这个是原来美国没想到的。譬如说，特别在对外方面，外交对邻国和其他国家不断地有战狼外交的措施和声音发出，然后在对外宣传当中，他否认了美国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担任过美国 國際貿易委員會經濟辦公廳主任的莫里希就認為，美國對華政策轉向是因為中國自身的行為引起的，包括對內採取高壓的政策，對外採取對抗性的政策。他說中國以各種方式採取對抗，經濟除外，他想令到美國的生活盡可能的痛苦，在南中國海欺負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家，試圖勸說他們建立小獨裁政府和國家指導的經濟，成為北韓的幫兇等等。中國在很長的時間以來一直蠢蠢欲動，想挑起對抗，他們都應該對特朗普總統只想將對抗局限在經濟領域感到慶幸，因為如果他們有另外一位總統，結果會更為差。他在這裡不是講拜登，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轉向和他們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看法出現改變亦都有關。莫里希說，三年後他們認識到你和這個人沒辦法談判，他並不進行真誠的談判。他們在一年多之前看到這一點，當他看到貿易協議的文本之後，他想毀約了，跟著就行不通了。還有那些他們本應該看到的改革措施，他們在香港問題上面也都看到你沒辦法跟他談判，他並不順手諾言，沒辦法信任他。在疫情的問題上面，他基本上向全世界講大話，向世界上衛生組織施壓要他講大話。不過中國政府同學者辯稱，無論中國怎樣做，美國都不會因為害怕中國崛起而採取壓制的措施。中國的軍事問題專家解放軍少將金一南在央港一南軍事論壇節目之中談到美國的這份報告的時候說，美國1991年對台售武，1993年在公海攔截中國的銀河號，1996年派航母干擾中國的台海演習，到了1999年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中美軍機相撞，中美關係波折疊起，每一次都不是中國主動挑起的，每一次都是美國有意為之。他又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是因為蘇聯解體之後美國覺得中國沒用了。他說美國這些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和中共政權的性質有沒有關係呢？白宮對華戰略報告裡面特別提到中共對美國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構成的挑戰。蓬佩奧國務卿在報告發表當日舉行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面說，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被一個殘暴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黨政權所統治。幾十年來，他們曾經認為通過貿易、科學交流和外交的接觸，令到中國以後發展中的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會令到這個政權變得更加似美國，但這些並沒發生。蓬佩奧接著說，他們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面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的程度，全世界正是看清這個事實。不過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梅惠林並認為美中關係的惡化和中共政權的性質有太大的關係，因為中國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它的專制體系的管制來到界定的。他說如果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它在很多的問題上面，無論是台灣或是南中國海，都會有同樣的立場。他說他認為即使是在目前的體制之下，如果中國對它的利益做出不同的界定，而且採取不同的行為，美中兩國還是可能做朋友的，只是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情況不是這樣。哈佛大學艾里森認為，隨著中國實現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夢，它將會侵蝕美國的價值和利益，因此認識到中國是美國的一個嚴肅的對手是正確的起點。他亦都認同特朗普政府的說法，就是他們比美國以往的政府對此有更加清醒的認識。不過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有一種態度，但並沒有什麼對付的方法或者戰略。他說如果你表示在中國和美國相比變得日益強大的時候，那美國對不斷發展的中國進行壓制、限制或者制衡的戰略是什麼呢？原則上應該是令其他有份量的國家站在美國的這一邊，但是特朗普政府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盟友的政策是將他們推開。在他看來，另外一個正常的戰略就是利用國際組織 組建一個志同道合的團體來到平衡中國，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就是退出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衛生組織，將這些機構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中國。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梅慧琳亦認為，中國並不是完全不顧其他國家如何去看待它，而是會耗費資金力圖維護它的國際形象，因此建立一個支持聯盟，能夠更好地對抗中國。他說事實上，中國當他覺得自己被孤立的時候，往往被迫遵守國際準則和規範。問題是在於美國在組織其他國家和他之協調的問題上面做得不好，因此中國往往沒有被孤立。他們有別的國家同意他們在一些問題上面的看法，或者因為害怕北京的報復而在一些問題上面不講話，所以建立一個支持美國立場的聯盟，無論是大議題或是小問題，需要是關注的焦點。一位安全問題專家說，這些包括幫助各國建立對中國的抵禦的能力，以對抗中國的脅迫，同時也包括在中國為這些國家提供好處的時候，為他們提供替代的方案。華為的案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專欄作家莫里希亦認為，美國應當與中國進行對抗，但不能夠單挑，而應該聯合其他的盟友。他說美國需要將美國的盟友納入來，而特朗普政府就不必要地跟他們的盟友進行對抗，譬如威脅對來自盟國的汽車加徵關稅，或者對西歐國家的鋼鐵產品徵收關稅，這樣使到他在這方面成為一個赤手空拳的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者孟哲慕支持美國政府在貿易問題上面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但他亦認為與盟友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比美國對中國採取單方面的行動要有效得多。他又認為特朗普政府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加強而有力的人權的政策。雖然特朗普政府傾向於採取單邊主義行動，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立法機構正是採取行動，共同應對他們所說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對自由世界構成的挑戰。在六四事件31周年紀念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正式宣布成立。該聯盟包括英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挪威和瑞典8個創始國以及歐盟的議會。特朗普總統的助理、白宮貿易和製造業政策主任納瓦羅在接受福克斯商業電視頻道的主人盧多布斯採訪的時候，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報告進行辯護。他說報告裡面有一些搖擺的詞，但是那些東西好像釘一樣那麼堅硬，但是被視為是特朗普總統的鐵漢支持者多布斯就認為特朗普政府的這個對華政略還不夠強硬，亦都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減少美國在醫療、醫藥、設備等方面對中國的完全依賴。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展開，以及兩位總統候選人為了避免和被對方批評對中國軟弱而爭相顯示對中國強硬，中國有些學者擔心美中關係即將進入所謂的至暗的時刻。在過去幾個星期，作為一個團體的一部分，和美中兩個不同層面的領導人進行了對話的南普頓認為，在美國的總統選舉結果出來之前，他們對美中關係要有現實的期待。南普頓說在今後的6個月，他想任何的倡議都會失敗，因此雙方應該考慮的是不要製造更多的問題。換句話來說，如果美國能夠使到事情不繼續惡化，這樣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亞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